种小狗眼看着我说，还是你对我比较好。
不伦不类，轮番上阵，欢迎来到同是天涯沦落人。我是不读博士就不会心存的学士伦。
哎、欸，来，哎、欸，好玩，哎、欸，来，哎、欸，好玩。嗯，我们没有一起吗？
哦，好。
三二一，哎、欸欸，来，哎、欸，好玩，哎、欸，来，哎、欸，好玩。大家听到这个开头，感觉到是满满的困惑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看中国老总的抖音片，
超好看哦，讲出来好嘴软、哦。
对啊，对，我们的目标想要成为老总。嗯，对，所以今天要来谈一些我们辛苦的打工人日记，这个上下承接非常的牵强，但就这样吧。
对，就是在我们成为老总之前，
我们有一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我们需要做一些努力的准备，然后让我们变成更好、更向上的老总，
对对，
努力干活，打工人，
这是我们节目的主旨嘛？
那打工人要自我介绍吗？
好，那还是也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的打工人有谁呢？
大家好，我是小秘书。
大家好，我是打工山羊。
大家好，我是将军，
派遣将军。
打工吧，将军大人。
可是小秘书这个名字本身就很
打工
意味，
所以我刚刚就介绍的非常欢快，因为我已经就是知道自己是个打工人。
对啊，怎么突然舌头开始自然卷？所以今天就会先讲一些我们打工或者做过的工作，然后承接到一些我们过去面试的经验，对于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帮助，但都还蛮好笑的。
我们的节目定位一直都是这样，对大家人生没什么帮助，
但还蛮好笑的。
对，搞笑，
就是只想博君一笑。哎、欸、，CP 粉，
博君一笑很倾城。
好，好，先讲一些关于服务业的。好了，山羊颤抖中，听到服务业这个关键字。
对啊，哦，但山羊没有。哎、欸，对，我有做过服务业。
哦，你有做过服务业？好，那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那我先讲我做过服务业的事情。过去我在图书馆打了半年的工，然后图书馆不是学校里的图书馆，是市立图书馆，所以因此就会遇到很多市民，这样是一些废话、嗯、但就是市立图书馆就是一些市民跟附近的高中生还有国小生的欢乐的游乐场。
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吗？高中生会在里面摸吗？
我真的没有碰到在里面摸的，但他们会，就是我们那个图书馆它有两层楼，然后它的就是柜台在一楼，所以你要上去的话你不可以走外面的电梯，这样子要从你内部的楼梯上去、
嗯、
那上面就是有一层楼，它原本是一个就是特殊的置物空间，它就会放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书，那也不是很重要。那他那个房间原本是个有门的地方，
对。
然后在管员第一次就是跟我介绍说，诶，这边是哪里，这边是哪里的时候，他就介绍这间房间，他说，哦，这间房间原本以前是有门的，但是门后来被拆掉。他说因为以前就会有一些情侣在里面，然后就会把门锁起来，然后管员想要进去拿一些书，然后就一直敲门都敲不进去，他们就不然在干嘛。然后管员就很神奇，他们就后来把那个门拆了，就成为一个没有门的空间。
好佩服哦。
你说情侣还是管员
都蛮佩服的啊。
我佩服。我觉得好。
观众应该很困惑吧？大家有在知道吴佩孚是谁吗？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吴佩慈，
桂系军阀。
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
的人。
哎、欸，我对于孙传芳有印象，但我对吴佩孚没有印象，
连历史迷都没有印象。
不是，他不是有一个什么连什么打什么的吗？
哦，
连二龙共，
干死你！
快打宣布！
哦，我知道了啦！联合孙传芳打倒张作霖，不理谁谁谁，
不理吴佩孚之类的。
好，不好意思插出去了。那我们很佩服，就是这个图书馆这个馆员啊，还有情侣，他们都相当认真达成自己的本职的职业，在他们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就是人性。
这是什么中央晚报会发出来的那个吗？新闻
就管员努力工作，然后情侣努力干活，
增产报国，
提高生育率。
对，
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刚上工没多久，那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拿来用电脑的区域，他们好像叫什么电脑一乐园之类的，他们就喜欢，你知道越落后的地方就越爱用一些 E Z 等等的英文字母，比如说像我们是 Z 世代
，我们是 E 世代，你要现场一句吗？
啊，
在90年代、90年代到一世代还是 Y 世代？
没有，他每一个都有，每一个四年代都有一段
哦。
嗯，
那要唱吗？
我
不要。
好，完了，
残酷拒绝。
有什么期待？
没有点唱。
你邀请他
一定来呀。OK，
观众非常困惑。
所以刚什么哦？一乐园。然后就因为一乐园会比那个图书馆本馆晚早一点点关起来，因为还要收拾一些东西这样子。比如说图书馆可能九点关，然后一乐园会八点半就关起来。就是有一次可能八点四十五的时候，一乐园已经关起来，然后就跟妈妈就是冲到那个一乐园门口，然后就问说：“现在还有开吗？”我说：“没有了，关起来了。”她说：“可是我女儿要做作业。”我说：“哦，可是关起来了。”然后她就说：“可是她明天就要交。”我说：“但这边就是关起来了。”然后因为我是新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是冰山公。
对，我就一直就是重复问一样的话，我就很就是投对管员投以求助的眼神，然后管员就过来帮我解决掉了那个妈妈。那我就想说，就是如果你女儿要做作业的话，为什么不在家里做，或是早一点来？对啊，去网咖一个小时25块钱，包夜可能只要100块，还可以配泡面吃。
就是可以连接到我们的下一个就是工作经验，我们就会问说，你高中的时候家里有电脑吗？然后那个女儿就会回答没有。
那个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对，然后还有一次我觉得在一乐园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收拾那个一乐园，然后就是门还没有完全关起来，然后就跟妈妈那边探头四窜，她就看来看去，我说你在找什么东西吗？她说哦，我儿子。我就突然觉得我有点太失礼了，因为她就是很震惊的说是我儿子这句话。我以为她在找一些比如 USB 之类的东西。就是我在那边，我觉得我得罪了一些市民朋友们，而且里面会有些奇怪的人，因为有一个地方是有木地板，那你在上面走就会有一些咔咔咔的声音，因为是木地板。那木地板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隐秘，它的那个窗口比较小，但是它隐约的可以从就是柜台的那边有一个窗户的缝看到那个木地板上的人在干嘛。有一位女士，她热衷于在图书馆练舞，她会在那边跳恰恰。而且他是像无声恰恰，他会很有功德心的戴着耳机听他的恰恰音乐，然后在那边恰恰恰恰恰，因为他声音会在数拍子，所以他其实不放音乐就是没有比较好，就我还听到他在一二三一二三，
哦，这样哦，
是小秘书跟山羊他们有一些这跳标准舞的经验，
对，
将军也有，
哦，将军，而且我没有，我是跳现代舞的经验，
哦，
我们是舞蹈团诶，
对啊，我们。就是
劲舞团，
劲歌热舞，亮歌亮妹，眉飞色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就可以看柜台里就是瞥到一眼，就是有东西在那边飘来飘去，然后就是那位恰恰女士的身影这样子。总之在图书馆那边就让我消磨了很多对于民众的热忱。我以前想说我可能需要一点服务民众的经验才可以变成一个就是比较有耐心的人，就是我以后也可以更自在去面对一些服务业，因为我以前有一些在咖啡店上班的憧憬。
结果
但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就发现我对人非常的没有憧憬，就是我本来就有点脸臭，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碰到疫情，我就可以戴着口罩尽情的脸臭，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图书馆会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在一些儿童游乐区，然后他们就会开始乱丢你的书，或是在你整理书架的时候跑来就是翻你正在整理的书架，然后我就会在口罩里面偷偷骂干，就骂死小孩，然后就是尽量骂的不要被他们发现这样。对，总之我觉得图书馆就是一个听起来很有书香气息，但走进就只有小孩跟
刁民会不断出现的地方。
没错，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图书馆这种地方就是偶尔踏足就好，不需要常常去变常驻嘉宾。
那在下一个工作开始之前我想唱一首歌。
你好失控。
我记得罗志祥跟小 S 有一首恋爱达人，怎么唱我已经忘了。
Hey, you, 就是
你请靠近我怀里。因为呢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将为您点播电访达人的专访。来，现在请第一位电访达人上台报道。
好难听的一段哦，好让人震惊哦。而且我们现在在就是开喝我的红酒，然后 山羊刚只喝了一口，而且他喝超小口，然后露出一个他喝到屎的表情，然后就放下那一杯东西。但他现在表现像他把那罐都干掉了一样。
不用喝也可以这样啊。
山羊是属于靠不睡来变成他的酒精的，他是可以靠一些就是
自体繁殖、哦、
一些熬夜增加他的动能。
好，
好无聊。
我们先介绍一下电访这个工作好了，就是我们是一个电访团体，就是我们这个镜周刊，就大家还如果不知道这什么意思的话，去补上一集。那镜周刊这个团体呢，我们有电访，我们四个人有三个人都电访过，那就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上班。
我有被电访过
哦，对，我们也有被电，都有被电访过。
我们是受访人与访问者
的组合，
没错。
对，那我们这是今天，哎，我们刚好结束了这一期的电访工作，所以有一些新的想跟大家分享。而且觉得电访应该是一个普通人比较不容易参与到的职业吧？
对，
所以就有些心路历程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好，正经八百的开场哦，我再去拿两罐红酒进来。
哎，可是我之前就是有的人会问我说，哎，你寒假都在干嘛？我说哦，我在电访，他们就会说，什么电访，他们就觉得我是打民调电话的电访，或者是我是补习班发传单的电访。
嗯，哦，
我觉得好难解释，就是我们的访谈是一个深度访谈这件事情。
虽然他在我们录 podcast 的过程中一直试着传讯息在我们的群组，然后就有一个人的手机没有关静音，所以刚刚就发出了那个声音。
应该说是不是我的，不是手机没关，是我的电脑需要开的声音。我的电脑会有那个简讯的声音跑出来。
抱歉，我没有 iMessage。 对，
那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深入电访的性质，但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签保密协定，所以我们只能粗略的介绍这个深度访谈。
但总之我们会了解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些
成长痛。
对，你家在干嘛，你念大学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你怎么突然那么生气，
你大学过得快乐吗，然后你念这个系念的好吗，你对系上有什么满意或不满意的地方，你以后他妈将来工作要做什么，你为找了这个工作做了什么准备，然后你以后出社会工作之后就会说，诶，同学你薪水多少钱，这是你最想做的工作吗，你要念研究所吗，你要念博士吗，你博士念怎样，你跟你的指导教授相处的开心吗，就是我们会对你的人生进行一个非常全盘而深入的了解与剖析过程，大概是这样子。
刚刚讲那么详细可以剪进去吗？
我不知道
哦，那干嘞。
你可以把他的一些关键坐标全盘逼。但总之就是一个在询问我们访受访者的生涯规划，
没错。
那因为那是一个就是算了，我不要讲。我怕我讲更多轮要剪掉更多，
反正我们就会访问他，然后让他们就是做选择题这样子。虽然前面讲的好像很深入，但其实就是一些选择题。
对
对，那透过这个我们就可以去认识一些我们原本不认识的人。所以过去就是前一两年，因为我做这个工作一阵子一次
就搞了，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一开始觉得这工作很好玩，是因为我还蛮喜欢讲话的，好像很废话，因为我在做 podcast。所以我就觉得嗯，可以跟人聊天有趣，赞赞赞，然后还可以认识一些就是酷酷的人，他们就可能不是一些文组妹，他们在做一些有趣的工作，就是他们读一些酷酷的科系，我就觉得嗯很赞哦。所以之前就会比如说遇到有趣的人，我就会跟他多聊蛮久，就比如说一次访问可能访半小时就好，然后我可能会聊到一个小时之类的，就觉得嗯赞哦。但就是今年是我做这个工作的第三年，我就逐渐的感到倦怠了。我觉得怎么访都访不完啊，还有好多人要访，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长这么多？所以我就开始学习如何速战速决这整个访问。所以后来呢，我就可以在时间内，在20分钟内结束这全部的访问。
好，就是我大二的时候电访的人是他们已经出社会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小朋友，然后年少轻狂，对我自己的人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规划。但我就访到了一个人，他的职业，他现在在读的研究所是我未来想要读的研究所，就那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
嗯，
然后我就很兴奋，我就想要跟他多聊两句。好笨，然后反正我就是口头的，因为我们那个电话就是我们那个访谈就叫电访。 那我就是跟他口头上的说了两句，说我以后也想读这个耶，你怎么会想读之类的问题。然后但他当然也没有多跟我说什么，他只跟我说那你以后问题都可以问我。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客套话吧，我就也、我放在心上，但我没有要实践他的
就跟那个、台北人跟台南人说以后出来吃饭一样。
哎，所以台北人是真的觉得 那是问候语哦。
对啊，
对啊，
是吗？
所以
我自己觉得
不是吗？
所以新竹人也觉得是问候语，
我觉得是。可是我觉得这跟个性有关吧。
可是我不会跟人家说以后约出来吃，
我也
对，我也不会，
就是也没有人这样跟我讲话。
如果我真的要约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说，哎，那个我们要不要去吃什么？然后我们就会直接约真的要去吃那个饭。
我不太会跟人讲话，
就是朋友。
你只会跟你的麦克风讲话。
我好像也不会跟主动跟别人说要不要约。可是如果一个我不太想跟他出去吃饭，然后说哎、下次约啊，我就说哦好啊好啊这样。
对啊，
但我其实心里没有想跟他吃。
那谢谢你刚刚跟我们吃晚餐。
对，好，
不远千里来吃晚餐。哦，好。然后后来就是我今年真的要考研究所的时候，我真的走投无路，就是因为我没有认识什么有考过
在读那个研究所，
对对对，在读那研究所的人。然后我就是百般挣扎之后，因为反正那时候我们为了提高可以成功访到对方的几率，我们就是会穷尽一切方法去联络到这个人，就是那个办公室付我们的薪水有包含希望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的人际网络去情绪勒索别人，就是要展现说我们不是机器人哦，我们是有灵魂的人，你跟我们说 no 我们会伤心哦的状态这样子。对，反正那时候我们的策略就是我们都会先
有礼貌的，
对，我们会传email， 就是 email 我觉得是一个最有礼貌的温和的距离，可是当然就是不太会有人回复。那我们可能就是会传脸书讯息，然后再加对方的脸书好友，但我其实加好友都只是在给对方一个提醒，就说嗨我在这哦，你看你的陌生讯息吗，
你可以付钱吗，
对，我就大概是想这样。那总之那时候我就是有加他的脸书好友，然后他就是有确认，所以这两年我们就维持这个网友的关系，就他有时候会按我贴文哈
的真的、哦，
对，他会按我。
那他人还蛮好的，
他人真蛮好，所以我才敢就是这么做。然后就在我准备要考研究所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是半夜就是传讯息跟他说：“嘿嘿，我是谁？你还记得我吗？”
黑羊直销。
对，我就是说我两年前我跟你就是做过这个电访，然后我现在真的要考那时候的研究所咯，哈哈。然后就问说可不可以问你一些问题这样子。然后结果那个人就非常的善良，他就一口答应，而且我原本以为就是我们会打个电话聊聊这件事情。
他约你，
结果对，他就跟我说哎，我那个周末什么时候会回台北，要不要见面、
wow，
然后非常兴奋，他就是个漂亮的大姐姐，
好赞。
然后我们就见面了。对，然后但这个有个小插曲，我想因为他们都不会听，所以我可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惊悚的人际网络。
是啥？
Oh， 就是那时候我准备要打开他的个人页面，他要传讯息给他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有一个我大学的共同好友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两年前加他的时候，我对这个人是一片荒芜。就是我们因为那时候就我们访差我们太多届的人都会没有什么资讯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哎，多出了这个人，我知道两年前就是没有他，不然我就一定会透过这个朋友去共同朋友去问他说哎，方不方便受访，但是
对对
就比较有机会。那我就把真我就非常我就惊讶之余，我就赶快跑去问了我们其他的共同朋友说哎，他们他对这个人该不会就是你跟我说过我们的那个朋友新的喜欢对象吧、然后我的县民朋友就跟我说对啊，我没有跟你说过他的名字吗？然后我说，可是他脸书是英文名字，所以我就当下没有想到他就是那个人，所以他就是我大学的朋友。然后他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以后，新的晕船对象，
好可怕哦，
就非常可怕。然后我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就想说我要装作没事。然后结果那一天我们两个聊一聊面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哎话题突然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就忍不住问对方说，哎。那个你怎么会有圈圈圈的脸书好友啊，哈哈哈，这好像没看过耶。然后就漂亮大姐姐就跟我坦诚说，哦，其实那时候一开始那个人来加我脸书好友，他就发现我们两个共同好友，然后就跟我开始噼里啪啦说你们大学发生过的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就是大家不要以为你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学校，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就跟过去告别了，没有，
除非你跑到波兰，不然都没有救。
在这座城市遗失。
对，反正就是非常可怕。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那咖啡店大家花了半个小时讨论那个我们的共同朋友对我们做的一些我们觉得很笨的事情。
欸，可是只能说台北或台湾真的很小。比如说我有同学就偷偷跟另外一个同学去动物园玩，然后他们就是在动物园里面，我不知道是在机车上还是怎样，然后结果我另一个朋友他可能在坐在车上就看到了那两个人就是走在动物园里，他马上就是惊讶的看到，然后马上传讯息问另外人说，欸，天哪，圈圈跟叉叉怎么会一起在动物园呢？就只能说台北真的很小，就算你是去动物园这种杳无人烟的地方也会看到就你认识的人。
我想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欸，
真的当然有很多很难听的。
那你先吧，你先。
好，就我之前我刚来台北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同志大游行，然后就是跟一群朋友们一起去，就是开开心心嘻嘻哈哈，觉得非常兴奋。然后就我走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就看到我喜欢的女生跟着他喜欢的女生一起走在同志大游行，我整个就笑不出来。然后他们之后过了不久就在一起。好，所以就算是一个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同道型的性质吧，但就非常的令人沮丧，就我没有想要在这个场合被这样子的浇下一头冷水。我想说干，我让同那时候还在就是通过同婚吧，我就想说同婚不要过，你们就给我去结婚。好，换山羊。
哦，想到我们之前就是我们有个共同朋友，然后呢共同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共同朋友有一个男朋友，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男朋友是谁，然后所以就大家就多方猜测，但始终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直到有一天县民 A 跟我们说他在台北市街头的某个路边看到朋友跟另一个男的在一起，然后这时候我们才终于串起过往一线线索，发现哦，原来他们两个是情侣。好，没有，就只是在一个难听故事，但就觉得台北真的太小了，就因为他一直没有说他男朋友是谁，然后我们就一直很想猜他男朋友是谁，所以他就没有想到就在路边就会被
直击，
对，
是
不
是荆州刊
周刊出击，
非常扯。因为就是那一对情侣，他们活动范围是在他们大学的附近，然后那个县民他的读的学校是在
很远的地方，
大概可能距离有15个捷运站的地方吧，
大概就是淡江跟
你不要再
政大距离之类的，对对对，
淡江跟世新吧，可能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当下，我就是觉得非常的震撼，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对，
就有缘千里来相逢，
对，大家如果要偷情，要
蓝雨，
对，
欸，可是蓝雨。我有两个故事想说，
这一集主题到底是什么？
怪偷情啊！
我不要说怪偷情，我应该要自己录一集。我是偷情王，我专长是跟有伴侣的人偷情。
这可以录进去吗？
没有，可是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啊，所以可能大家就众说纷纭，就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
我好喜欢哦，好，
就是我有朋友他们去蓝屿玩。然后去蓝屿就是交通方式是骑摩托车吧，他们就发现半夜有一个人不见了，那个人去哪了呢？他就跟着摩托车一起不见了，然后就一些县民爆料，他们就发现说那个人就是在蓝屿找了一个女生，但
他在白春吗？
他没有白春，是他认识的女生，
不好意思。
然后他去半夜就去找那个女生，但找一个女生就算了，可能刚好爱大家都来蓝屿玩嘛，没有。他找完那个女生之后又跑去找第二个女生，我想说，欸，你如果在台北就是一夜可以遇到两次你认识的人，那是很正常性。这是蓝屿，欸，它是一个要从台东搭就是两三个小时船到的地方，他可以在那边一夜约到两个人，而且是认识的，我觉得很厉害。
你说原本就认识，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们是三个不同团的人哦，他们并不是一起去蓝屿的，欸，所以就觉得你看就算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朋友玩还是可以，
这时候就会有些蓝屿的原住民觉得非常的气愤吧，就是觉得你们这些台北人亲门踏户来到台，就是来到这个我们的净土，然后就是把他们当观光的圣地这样子，但感觉暑假真的会非常多人去蓝屿，
而且现在不能出国，
而且我刚刚以为你们在讲电影，我就想说哇，我要挑一些北京的故事，就是台东小岛，
真的来见你，
对，反正就是台湾就真的蛮小的。那山羊有没有关于一些电访的故事想讲的？毕竟山羊也是有一个在做电访的工作。
欸，但我可以继续讲。
好啊，好啊。
就是我在访那个出社会那一期的时候，然后就访到一个女明星， 他应该不是非常红的演员，但是是我之前在访谈他之前我就知道他是谁，我看过他的作品这样子，但他可能讲出来真的是十个人会有九个人跟我说哈，然后所以我就是没有要这么做，但那时候我在那个名单上看到他说，我就想说不会是真的吧，应该就是，可是那个名字其实不是很蔡奇啊，都不是美军啊、然后淑慧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机会，然后我也知道那个演员蛮年轻的，然后后来我就是比对一些线索就发现真的是他，但不是因为我是变态，是因为我真的要去密他脸书说嘿你可以接受我的访谈吗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一样就是遵循刚才的步骤，就是我加了他脸书好友，然后私讯他，也有私讯他的粉专，那我想说他如果粉专回复我的话，那他应该就是可以不用确认我的交友邀请，因为我觉得其实蛮冒犯的，就他就是粉专的小编回复我说哦，那我没有告诉本人，他可能会再回复你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就是用他的个人叫他回复我，然后并且接受了我的交友邀请，然后我就非常兴奋，我就开始狂看就是演员的人生，就看到什么他要去走红毯之前，他前两天都没有碰任何盐，就是因为可能怕水肿吧，然后他就说他一下红毯就吃了一个大亨堡，然后站在体重机上量，发现体重是圈圈的，他就非常的爽，他体重45公斤，他应该有超过165，我觉得非常的疯欸，然后就很开心，而且我打电话给他的话感觉在外面跟在餐酒馆跟朋友聚会，因为他一直跟朋友说他要点那个鸭肉丸意大利
他说他一边点餐一边接受访问哦，那会不会把你点错，就是他在喊选项说二，然后他就以为是点二号餐
而且他还整个忘记他有参加过就是
这个
活动，他可以对对被接受电访资格，他就跟我说哈哈哈这个假的我有参加过然后我就说对哟，所以我们这边才有点资料但反正就还蛮好玩的，看尽人生百态。
欸，可是是明星或是名人他们参加完红毯之后都要吃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的知名大导演李安获得奥斯卡奖之后他就兴奋的去点了 In-N-Out 的汉堡来吃，
对，大侠爱吃汉堡包，
大导也爱汉堡包，
我好喜欢。
他拿奥斯卡是什么，断背山吗，
应该是少年派吧，那次感觉蛮新的，
还是设
计，反正他就写了什么 famous director 什么 Andy 然后什么 it 什么
hamburger
in and out
什么 earning 什么
之类的
之类的，
反正蛮好笑的，
难听的一段话。对，那下一场有电访奇遇记吗？
没有啊，
哈，
不是，我觉得我的电访都很普通啊。
哎，可是哦，那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今年访谈的时候觉得还蛮受挫的，就是今年的人感觉都没有那么友善，然后我可能之前都被当成一些妹妹来对待，就觉得还蛮好的，然后今年的人就不觉得我是妹妹，因为我跟他们可能年纪差不多这样子。然后
然后怎么了，
然后我在访问一个人的时候，因为问卷有点长，然后选项有点多，那他就说他前一天没有睡好觉，所以他可能有点恍惚这样子。我想说恍惚是能有多恍惚啊，但他真的好恍惚，因为我给学校 要念两三次他也听得懂，我就有点快压起来，有点生气这样子。那他就突然在访一访的时候跟我说对不起，我想说你也知道对不起，因为我真的念很多次。他说，我说哦没关系，他说哦不是在跟你说，他说我在跟之前做过我问卷的人说，就是他以前也有做一些专题问卷吧，他说我之前那个问卷做得太烂了，所以我在为那些填的人道歉，就是他觉得我现在问他的问卷也很烂，
他很有反身性、哦、
对没错，
很佩服他，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神奇，当场想要挂掉那个电话。
哦，对，那可能是我觉得我心态比较好弄但是我想说啊，反正你愿意回我电话我就赚到钱，我觉得蛮爽的，然后我就继续就一直问下去。
那我觉得如果要尝试这种电访，就是需要被人家拒绝跟人家沟通的行业的话，你就是需要像闪阳一样当一个无情的电访机器人、
啊、
你就会觉得蛮开心的。
我觉得玩访率很赞，我玩访率有90%，我觉得
很厉害，
就是要当打工人要请累人家，就是他们如果没有回我的讯息的话，我就会再传一次讯息，而且我不一定会传讯息，我可能会传一个贴图过去，然后他们有的人就会回，然后如果他们贴图脸书贴图没有回的话，我就会再传一封简讯，如果他们简讯没有回的话，我就只是打电话，不过其实如果通常简讯也没有回的，你打电话他们也没有在鸟你，大概这样，
不怕错不怕有。
对啊，我以前还会打电话到他们家，就找他们爸爸妈妈说，喂不好意思，请问是春春春吗，请问春春春在吗，我是春春春的春春春，对，可以帮我联系他一下吗，好，谢谢爸爸妈妈，很感谢你们，我觉得哇超爽的，我好喜欢用这种声音跟别人讲话哦。
你要不要去当总机小姐
哦，那有点累，我只想要偶尔演戏一下，就跟偷情一样，你不能一直偷情吧？
总是要转正嘛，
对，总是要转正嘛，对。
总之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打工经验，而且我们打工的时候，我就很常遇到受访者问我说：“你是怎么接到这个打工的？”然后，或是他们就是会想说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就想要一探究竟。然后，因为我自己在外面有一些其他的公开的名号跟头衔，然后有时候我整个访谈完全部就是经过我们20到30分钟的对话之后，他就跟我说：“哎，小秘书，其实我知道你是谁啦，就是我有在看你的圈圈圈哦。”然后我就非常的尴尬，我就想说：“天哪，他们就是觉得什么？”心酸画面流出，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就是有在看的，就是
追踪的人，
对，就他们在 follow 的人，就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像我不敢僭越说像我跟那个女明星啦，但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一定距离，然后我觉得他有在他的专业上发光发热的人，
比如说戴姿颖打电话给你要来电访，
戴姿颖也出现过在这个播客里面。
心酸画面流出，
对，然后我就只能笑笑的说啊，对啊，哈哈，谢谢你。然后挂到电话的时候，就想说，我刚好就是回忆那些我刚不得体，然后打哈哈的部分，就觉得很想死。
人生百态，笑笑看待。
但就是薪水真的蛮好的。
可是如果我接到小秘书的邀约通知，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如果我还不认识小秘书的话，我也觉得哇哦。
那你不会觉得很可悲吗？
不会啊，我就觉得。可是你是大学生啊，你就不是一个已经50岁的郭台铭，他可能六十几岁了。
大学生每次做打工，
没错没错，
你又不是下班回家就有人会拿什么牌子给你翻，问你今晚要跟谁睡，还是股票买哪一只？
好，谢谢大家安慰。
对，
因为在这过程中被大概可能算不出来几分之几，可能差不多有1/8的人认出来吧，就是蛮尴尬。
为什么你要来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喝咖啡的时候想
都你在说什么？
我累了，没事。在这里什么都没有。
好，
你会把这整段剪掉吗？
你可能我不知道，再看看。接下来还想讲一些关于服务业相关的事情。那我们刚刚有说我有点想去咖啡厅，但我们这边真的有人去过一间咖啡厅打工，那我们就请将军来分享一下他的咖啡厅奇遇记。
我不知道你可以讲到哪里耶，又每次都在开头，
因为
讲好像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就是
我们一直讲的很像我们有在卖淫，或是我们在总统府打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总是陷入这样子的处境。
就是我之前在上那个气象必修课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出田野，反正我们就挑田野地，就看到一间咖啡厅，然后那个咖啡厅是有那种
那咖啡厅有个特殊的属性，就是有一些特定的人会有特定经验的人会去那边上班这样子。然后你要说明他的特定经验吗？
我在想要怎么讲，反正就是他有一些，反正就是我私底下都昵称他叫89咖啡厅，因为他就是会引介一些可能之前做过一些拍楼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去可能走过一些司法程序之后，就再回来这个让他们回归职场的这是一个中继的环境，然后可能训练他们一些礼仪啊，跟一些工作技能啊。反正这边的员工就是除了营运的人以外，都是一些就是青少年，然后就是有过俗称的89啦，
就想要金盆洗手的89。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一组有大概5-6个人，有点忘记数量。然后就是我们是一个礼拜会分配，比如说礼拜一是谁去，礼拜二谁去，可我们就是分开去的。然后所以那些弟弟妹妹也是那个轮流见到我们。
嗯，
然后就我们有一个组员去的时候，他就被以为是新来的八家子。可能他就是念书念很晚，然后黑眼圈很重之类的，然后他们就在猜说那个组员是
犯了什么错？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他是打架啊，是吸毒啊，然后因为就在黑眼圈很重，就像吸毒，然后他们就在猜，然后可是那边的规矩其实就是不可以讲脏话，然后也不可以讲毒品相关，然后对。所以他们在讲吸毒的时候就有被骂，说不可以这样讲啦，然后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其实是一件志工，大学生志工，我们是用志工的名义进去。
你要讲那个厨房的梯吗？
你说梯婆厨房。然后那边有一个厨房里面 的，因为我们是内场跟外场都会轮流去当，然后我比较多是在内场，然后那个被说是吸毒的那个同学也都是这他我们两个会一起同个时段去，然后那个厨房里面有一个姐姐，她是就是厨房里面最高的人，
她不是妹妹哦，我以为最后她是妹妹
哦，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姐姐
哦，所以他们有两个 T，
姐姐不是 T 样，妹妹才是 T 样
，OK，
嗯，那个姐姐很凶。我们叫主厨好，就是主厨很
主厨，
对，是主厨
老鼠。
那主厨很就是对大家都很凶，然后就是听他们那个那边工作的弟弟妹妹也会讲说啊，不可以惹到主厨啊，或是主厨要干嘛，他们就要听命于他这样子。但是那个主厨对我很好，然后就是好到什么程度是，我好像去没几次，然后那个姐姐就会。抱着我说你好可爱哦、喔、然后他们全部的人都吓到，然后那个吸毒同学也他也觉得很震惊，然后就说我会就是
地检署听到这边会不会打电话去我们的学校说哎、欸、请问你们同学可不可以配我们做尿检，因为我听到第三次就觉得同学真的有吸毒，
或是我们有同学可能被抓去当童养媳嘛。
哎、欸、可是讲到吸毒这很题外话，就是大家最近酷龙跟大 S 不是很红嘛，然后就是他们说酷龙就是那个光头有在夜店做一些 DJ 工作，所以他在深夜做工作的时候常常需要去做尿检，但他是光头，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头发的检验，所以大家就在猜说那光头做尿检到底要用哪边的
腋毛腿毛
之类的，对啊、哦、
尿检要
为什么尿
檢、哦、不是尿检啦、啊、另外一种就毛发的，对，反正只要验毒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光头不能验头发很好笑的。
欸，所以光头他叫光头是因为他正秃头哦，
他是光头啊，他剃掉啊，
所以光如果你剃光头你头发上就会一点毛都没有嘛，因为我以为是秃头才会完全没有毛发、欸、
可是他可能就只有很短的毛、欸、
就是看不出来有
很短的毛
发、
嗯、
下来
是不是，对啊，
可是他一直有在剃啊，跟刮胡子一样，
他可能有在打一些遮瑕把他的毛囊遮住
抛光，他的光头来那个，我就看到一个日本节目，他就找很多光头，然后他就测说是电视遥控器的那个红外线嘛，还是就是遥控器的那个光可不可以透过光头反射，然后去开到电视，然后就找了两三个，然后就这样测，我忘记最后是几个，但是真的可以用光头反射的那个遥控器开到电视。
日本人真的好无聊。
所以八家酒咖啡厅的故事结束了，
还没啦，他讲到那个
批婆，
哈，我现在都忘记了，怎么办？
你去翻
报你啊，报
你不是有写很多田野笔记？
对啊，我写很多田野笔记，可是你现在要看吗？太多了
哦，
那他抱着你，然后呢？
他就是哦，抱着我，还有另就是他有个背景脉络，反正就我们常常会被去。做一些教育，做一些粗工，就其实跟一般大家想象咖啡厅不太一样，就是他可能在那个咖啡机前面拉花、啊、做咖啡啊，但其实我们就是
备料干嘛的，
没有，还要洗厨房，然后去刷那个地垫、刷锅子，然后用一些很、哦、然后刷那个抽油烟机，还要戴手套，因为会喷那种就是强酸强碱之类的、嗯、然后反正那天我是跟那个同学吸毒同学一起工作，然后他就被那个
尿检，
不是，他就被那个主厨说你要去洗微波炉，然后他就一边教那个同学怎么洗微波炉，因为我就还没被分票工作，我在那边看着他洗微波炉、嗯，然后教完之后，我跟那个主厨就站在旁边，然后那个同学就在洗微波炉的时候，然后主厨就这样抱着我说你真的好可爱哦、喔，然后他就蹭我，然后大家都吓傻了，我就觉得、啊、这怎么样怎么样，嗯，然后后来他们就说。这个田野应该要改叫梯婆厨房，因为就还有另外一个
你在学当婆，
就还有另外一个梯妹妹也是
爱上你，
也没有爱上我，哎、欸，这样讲好自恋哦，反正就是他们都
蛮喜欢
我的。
嗯、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梯婆厨房是什么，就是有一部2012年的纪录片叫做《梯婆工厂》，然后就是。然后他就是在介绍一些菲律宾移工，然后在台湾的电子科技业，然后那间科技业就无预警倒闭，然后结果就是原本是 TWA 就是台湾劳动组织想要去记录帮他们争取权益的过程、结果在进去拍纪录片之后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女同志伴侣，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现在很有趣，所以他们就拍了一部叫做梯婆工厂的纪录片，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我终于在做一件推广性别的事情了。
对，因为我上某堂课的时候导读梯婆工厂的文章，所以我对他了若指掌。
那除了就是八加九姐姐妹妹以外，也有一些八加九弟弟。
嗯，
然后
弟弟也喜欢你吗？
弟弟没有喜欢我，弟弟他们感觉都有女朋友吧？
所以你就是婆啊，
大家的婆、欸。
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弟弟真的很，就是他就是腼腆，然后叫他做什么事情，他就会去默默的去做，然后也不太会抱怨或者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是因为他其实也没有来没有很久，然后那一天就是大家可能去抽烟或休息什么，厨房里就只剩下我跟那个弟弟。然后突然有一张单子是要做一个弟弟没有做过的菜，
嗯，
但这其实蛮简单，就是可能冷冻食品要去复热之类的，但是他不知道要围多久，或是要用什么东西，用什么盘子装，然后他就一直去后面休息的地方问那个
主厨之类的，
对，就是问其他人，然后呢，其他人就是因为在休息，然后一直问，然后很烦，然后他就最后就有点大声。然后我就安慰他说，哦，没关系啊，就是第一次做嘛，就会不知道嘛。然后他就用一种小狗眼看着我说，还是你对我比较好啊，他是你的小笨狗吗？弟弟
这样好可爱哦，我的天哪，
他就是那种乖乖腼腆，
这种笨狗很可爱，
好弟哦。嗯，所以你很适合当大家的婆
哎、欸！你看，你很适合出生在这种地方，就是你都会被载在机车后座，然后后面会插着麦香奶茶，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哎、欸，而且那个弟是真的有在经营一些车队，就是他的，
你知道斗鱼有一段就他们在斗车吗？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马路上，然后就是一字排开，然后那个主角就是一个像你这样子可可爱爱的女生，然后就是她很清纯，所以她的绰号是小雏菊。然后就是因为大家就在那边说，就是嫂子一定不，因为她叫我对象是大哥，然后就说嫂子一定不敢上她的车什么的，然后就在那边起哄，然后最后小雏菊就很刚，她就觉得我不要让我的男人蒙羞，她就上那台车，然后就让她在那边尬掐。你非常适合演这个角色哎、欸，
我对。
如果斗鱼要再翻拍第二次的话，我们觉得王静可以退位，我们的将军继续上
位。对，小雏菊已经准备好了。
没有没有，对年长的弟弟，
你要被轮奸呢？
我爸爸会听哦，我爸爸会听哦，
真的好疼痛哦，不敢看哎。
对不起对不起，将军
他
妈，
他应该弟弟应该对我没有兴趣，因为他应该有女朋友了，我记得。然后反正他。那个上面的管理阶层很严厉的要求我们，就是不可以跟他们建立太深的关系。他很怕那些弟弟妹妹会什么
影响你们
勒索，不是他怕
勒索，
他怕不是他很怕我们交流太深之后会骚扰我们之类的。
哦，因为他们就是曾经有做过一些，
就是他们对他们有一些很坏的幻想，就会觉得说他你不可以让他问你多大，你不可以让他问你读什么学校，因为就是他们会有自己一些过多的担心。可是我就觉得这是我们。如果要跟他们打成一片的话，就是、就是这只是一般的问题，就我也不介意让他们
听。田野伦理，你要学习。
所以你没有把这件事情写在你们的正文里面吗？
有写说他们对他有一些坏坏的幻想。
哎、欸，这蛮有趣的，因为我以为他们就是我以为就是这种就是中介中心或是安置中心，他们都是秉持着这些孩子是有对机会回到社会的。
哦，就是觉得他们有机会回到社会，所以才。要这样禁止他们，
避免他们做出一些遗憾的事情。
嗯，所以他们对他们的想象是，
你很坏，但是
你在我这里，我给你一个工作机会，你在这里就可以改正，可以改掉你的态度，你知道，改正态度，你就可以重新拥抱社会。哦，但是那些弟弟妹妹在这边工作，就是觉得哦，我就是在这里图一个
工作，
我在这里工作，你给我工作机会，但我可以拿到钱。就是
打工人心态，
对对，就是打工人心态。嗯，所以在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下，就会有一些管理跟那个人际之间的冲突。
嗯，
好，那我继续讲其他故事，因为我还有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是，有一个新来的妹，她就跟那个乖乖弟不一样，她就有一点点叛逆。然后，因为他们有规定说，就是 打工时间不可以抽烟，然后因为没有客人的时候就会被派去外面发传单，然后那一天就是我跟妹一起去外面发传单、嗯、然后妹就说就发大概最后十分钟吧，她说我真的受不了我要去抽烟，你如果他们回来看他们出来看到我在抽烟的话，你就跟他们讲说你已经阻止过我了，只是我一直不听，所以没有办法，你就这样讲就好了。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人真的很好、欸，
你很善良。
对啊，他还想到我，哦、就他感觉我
很有道义。
对，我就觉得很哥哦。
那最后有被发现吗？
差一点点。就他
惊悚，我现在开那枪战吗？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而且他还去别人的机车上面抽。
他们真的很喜欢坐别人的机车。
哎、欸，我都不敢哎、欸。哦、可是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在追求一定要坐着抽烟，可是我知道我有一排朋友是他们很喜欢甚至给我想要坐在地上抽烟的那一种，我真的不懂坐着哪里爽、
欸、坐着就是很爽。
对啊，人坐就不站。
对啊，你可以继续说如何被发现。
哦，就他抽完回来之后下一批要发传单的人就过来找我们会合，然后就刚好没有发现、哦、然后这个妹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嗯、就是他们会煮玉米浓汤、嗯、然后煮玉米浓汤是一个很麻烦的任务，因为你要一直搅、嗯、不然那个就会掉袋、嗯、就是很辛苦，可是那个玉米浓汤又很香，所以你就一边你一边搅你就要一边忍受那个香甜的诱惑、嗯、然后我每次在搅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个妹说哦真的很香欸，然后那个妹说我们的玉米浓汤真的很好喝哦。我每次试喝的时候都会拿最大的汤匙最大小。
好可爱哦。
对，我觉得那些八加九弟弟妹妹真的不坏，但咖啡店工作真的很辛苦，
不要再抱有太美好的幻想。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整个故事系列都非常的好听耶、欸、就是你同时破除了大家对于咖啡店的幻想，然后同时又唤醒
展现了你的魅力。
我刚才是说唤醒大家对于青少年的关怀，结果是
我只看到一些肤浅的地方。
欸，你有发现每一集的资讯栏除了有我精心编写的本集内容，还有留言跟抖内连结哦。如果喜欢节目的话，记得订阅这个节目，还有追踪我的 IG， 还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论，每一则留言我都会认真去看，一人一留言，救救学之伦，赞。